要做的事情是让 Sketch 为我们服务，
嗯，
但并不是我们服务 Sketch。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了解到新知识，然后学到新文化的人，都有点意难平的地方在于，你为什么不保持原汁原味？
嗯，
但是原汁原味是有问题的，它要符合电视上的播出习惯，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收看习惯。我觉得是东西不一样，喜剧来说，希望你们多点耐心，对于我来说那是我们的工作任务。
嗯，
就是三秒钟你失去耐心的话，那我第三秒的时候就该出梗了。
对，你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像我们做喜剧，它本身也是观众，本身也刷这个东西，那我们自己得把这个东西，不能让人家吃饭的时候说你稍微等我一会儿，我吃我的这个大菜。
嗯，
你不能，就我觉得满足大家的要求。
嗯，
因为可能我跟张弛我俩的习惯都是喜欢这个人物，就算你不展现那么多，我们得完全的了解这个人，就像窥一般见其全貌，我们可能得把那全貌都描了才好意思演。
嗯，
就像六十老师跟我们说，就像你去商场买东西，你兜里揣100块钱和不揣100块钱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佳俊。
今天这期厉害了，这是帮助《美理想编辑部》冲上小宇宙十万俱乐部系列节目，我们有幸请到了单口喜剧演员兼编剧六兽老师，还有演员蒋龙老师来参与录制。二位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啊，不知道名字吗？
我是六兽，
我是蒋龙。
你看。就蒋龙应该不知道，他们刚才做了一个很那啥的事情。他刚才有一台词叫今天这期厉害了，你知道啥意思吗？是他们在模仿一个网上非常火非常火爆的
头部
的播客。
哦，
就是播客界的天王
是谁呀？
我们单立人喜剧的无聊斋的片头。结果没想到没有人接。
嗨，
是这个呀。
我这不是现在算接上了，所以还行还行，还是开始聊正经的嘛。其实很多听众都跟我一样，是通过最近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比较深入的了解到六兽老师跟蒋龙老师。叫老师是不是有点奇怪？
叫我老师应当的，叫他们有点过分了。
蒋龙哥，
你是哪年？
96年。对，就像六兽老师因为之前都是干喜剧这一行的嘛，就参加这个节目比较顺理成章。
嗯，
但像蒋龙的话，我了解到之前是演一些电影啊电视，比较想知道为什么你来参加这个节目呢？因为之前可能不是做喜剧这一挂的。
嗯，其实本身是演员，我演的都是影视剧。
嗯，
但其实一直演的角色都是影视剧里的充当喜剧色彩的或者有喜感的人物。
嗯，
然后他这次做了一个尝试。
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就是演配角的以前是
啊，对，演的是锦上添花的花。
那六兽老师是怎么参加这个节目呢？
哎，我的就是锦上添花的锦了。
就是锦
没有，最一开始他们那个米薇这边的节目差不多年初的时候开始筹办的时候，就是跟单立人聊过。
嗯，
然后也来看过我们的那个原创喜剧大赛，里边专门有那个新喜剧的板块。那个时候
选中了你？
我没有，那时候我没参加。
嗯
啊，那一届我没参加，然后正在别的项目上边。然后项目结束了以后，这边已经差不多筹备期都快过去了。本来是想作为演员来参加一波的。
嗯，
那是为什么呢？
嗯，就是演技太差嘛。作为演员肯定是演技太差，因为我们都是半路出家的嘛。
嗯
啊，然后在现场可能看起来还够用，但是大家或者节目组这边导演看的这个东西和普通观众看的不一样，在他们眼睛里边可能看到你这个东西如果放在那个电视上很有可能是拉胯的或者是征服不了观众的。因为之前在网上也有几个本子也参加过比赛，所以了解完了以后，就是节目组这边还是说希望能以编剧的身份参加一下。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哈，先把我涮下去然后再说你可以当那个火锅里边的碳。就是有一点点不爽。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当你身上如果你是靠项目火的话，你在这个项目快结束的时候，你会心里边有个恐慌，就是下一个项目在什么地方。
哦，那是。
对，是我后边的钱在哪赚。但是所以那段时间也是在为下一个活儿发愁，然后就想那要不就当个活儿呗，就来试试吧。
嗯。
这边有线下的那个 workshop， 就是演员和编剧在一起密集的搞创作，然后搞完以后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就得每天下午四点，他们公司里边有一个舞台是专门是上去演，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陆陆续续的到这个舞台前面来充当观众，看你们今天的工作程度。比那个密集程度还要大，因为他一天都耗在这个上边，然后过来参加过一次就被张弛老师给逮住了。
所以是张弛老师先找上的。
对对对，那个时候可以让蒋龙再详细描述一下，因为张弛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他演员不一定每天要来这个 workshop。
因为当时我们是有了几个环节，一个是演员互相选搭档的环节，我们两个通过一段时间完终于搭配搭档了，开始匹配编剧的环节了，大概有10天左右吧，就是把已经筛选过的编剧和演员们在一起大家共创，就是像 workshop 一样每天工作一下午，我们互相磨合即兴创作一些东西，看合不合拍合不合适。然后之前几天我们两个基本上就是希望来，那是第10天了，就是相当于是编剧的最后一天，之前来过大概这9天基本都来过，然后呢没有遇到就是最合适的，我们当时觉得最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判断的准不准确，可能其实合适是不是那个时间太仓促了没有找到，其实可能都行，我俩因为也不是特别第一次做这种模式的东西，到第10天正好那天我有工作，然后呢张弛他还是坚持去了，到最后一天都有点累了，说估计是不是还是那些一样的人，咱要还是去吗，有没有意义啊，张弛还是去了，去了之后下午4点他就给我打来电话，快来快来，
找到了命中注定的。
Yes， 我说 What's wrong？ 他说那个
说英文。
你平时可不说英语，艺术加工了一下，
艺术加工了，就这个语气啊。What's wrong？ 怎么了？然后他说这个今天有个编剧特别厉害，特别厉害，而我们的 PD 就是我们的那个内容导演什么的说赶紧来，今天有个编剧特别厉害，又说走了，下午合作的几个都特别炸，几组演员都在抢啊，就赶紧来了。来了之后，他说帮你摁住了已经。本来编剧要走
是怎么摁住的？具体
物理上摁住，
物理上的摁住，就是那不光我们两个 PD 都是留住他了，快点快点，赶紧给他摁下来。什么土豆吕岩、宗老师全在说跟他抢呢。最后一次我说这么厉害，然后我看了，我真看他在台下一会儿，然后我说这个好像在哪儿见过呢，记错了，
根本没见过。
但我觉得应该还是见过，因为他，然后因为我当时正常我就觉得我是真的觉得在哪儿见过，应该要不是之前的比赛的时候还是什么，还是看脱口秀的时候，我上来就跟老师说，老师咱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就说老师说没有吧，然后哎呦我就开始聊聊这些东西，当时就介绍说合作还挺开心，就介绍一下我们两个风格，第一次聊到杀手的雏形，说本来这次我们没有想到编剧是准备当时到7月2号还3天之后有一场编剧演员互选大会啊，国内首创的一个模式，我是没见过，演员互相选互相演，演完之后他编剧在看，编剧在自我介绍，介绍自己场，互相选择，就像相亲大会似的。然后我们俩是准备说这次选不到就到那天下去选，我们俩准备的说一个节目就是杀手不大冷的雏形，就是希望在一个短短时间内吧展示我们的这个特长，把才艺放在这个里面，就说了这个杀手这个雏形，就跟刘石老师说了一下，刘老师当时说啊，哎，他就明白我们这个意思，简单先拿就什么东西呢，先拿东西来聊，就引出一个砖来，然后看大家能不能把这砖当一个谈资吧，然后刘老师就提出一个解法，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杀手的一个开始的名字，就是 The Show Must Go On，就是他觉得这个杀手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个包括被杀的人为什么这样，他要用这个音乐来活命，然后我俩当时一下就哎呦这一下子就通顺了，因为当时我
还是艺术加工了，
真是这绝对是欧呦，这是欧呦啊，欧呦这可以，因为我俩当时有很多不是歌是已经有了，但是其实就不连贯不丝滑，不知道怎么用，就是都是片段式的，而且没有一个动力去把这个作品呈现了，但一说这个 The Show Must Go On， 就是大家两个人都有这个动力了，一个是为了音乐来保命，一个是被这东西所控制，我们觉得这就可以，哇这个片子确实厉害，然后再聊他就说他喜欢做什么样的作品，他把话说的谁说我喜欢做这样的喜剧的，他是做什么的，他知道他希望做一些有温度的作品，我们两个一下子又特别受打动，然后我就异常的激动啊，就把这个这3-4个月的这些创牌大概用5分钟的时间，就这个语速，我说一洛老师是这样的，我说那个我们当时是想做那个东西，还有一个丧尸的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哦当时但是啊可能不理解，我们要说另一个，然后就是这种东西，然后我是非常的激动，然后想说完之后，洛老师也没表情，就 OK， 我聊完之后
不是说故意没表情的，他现在跟你们说感觉是那个场景好像是挺一方很积极一方很主动，现实中是这一方特别积极，这一方没有办法动。
对对，
就是他在那跟我说的时候他不是坐在这儿说的，他就是在这个屋子里边一边奔跑一边表演然后一边说。
对，
你明白那意思吗？
我当时当时就完了，又刚刚来说感觉六老师刚进门的时候是笑嘻嘻的跟我们还在分享他的创作东西，我发现我讲完之后石化了然后出门之后送老师走，我跟老师加了微信啊，没加上微信六老师就走了。张弛看我愁眉不展的说怎么了还不满意啊，我说这编剧太好了，那你为啥不开心？我说他不一定能看你我说我刚才在干什么？我发挥的这是干啥呢？
对，六兽老师是怎么看上他们的？
我最开始其实就是蒋龙来那一下子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就其实聊了好多好多东西。蒋龙是一个务实的人，就他那天聊的基本上就是说他脑子里边已经有了想法，看怎么把它加工一下。我的感受是在面试我，就是我这个东西给你，告诉你我有一条什么石斑鱼，你告诉我你怎么，你打算怎么做？我的感受是这个，然后我那天的心路历程也是
跌宕起伏。
有一点，因为我来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嘛，就是抱着赚钱的心态来的，然后
现在赚到了继续继续
不提抱着赚钱的心态来的。我的感受就是那你们有什么需求然后我来解决就完了。我当时有一个我最近几年开悟的一个感觉是在见到他们之前，说实话跟张弛有关系，然后我是带着几个自己已经成型的点子过来的，但是后续没有，就只是点子，然后我觉得是这个点子能通。然后这边的工作模式是演员和编剧互选，选了以后拿你这个点子你们一块聊半个小时，只能半个小时，然后就迅速上台去演。我那天试了两个，有一个是跟后来的就是顾玉峰黄长城他们那个组，就噼里啪啦他们组合作了一下。然后第二一组跟我合作的演员是宗俊涛和张弛，他们两个。而且刚才蒋龙有一个美化自己的一个点，就是说在这儿守编剧是张弛在这儿守编剧，蒋龙出去赚钱了张弛一个人在这个组里边待了20来天吧，十几二十天由于蒋龙不来，所以他被迫跟各种各样的人搭档，反而给自己闯出了一个好名声就是一个夜散的之王，就谁他都能搭。我的感受就是首先这半个小时过得极其的快，时间很快，演员也很快，我说什么他们马上就能理解。在上舞台上去演的时候，就大概4-5分钟的一个作品，我的感受就是从来没有被表达的这么准确过。就是他们的声台形表也好，或者是他们在台上的各种气场也好，都无比的正确。我那个时候突然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线下的演员，像脱口秀演员或者是做新喜剧的演员，就是我们在剧场里边说实话得到笑声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有一些手段是针对于现场，有很多活可以用，得到笑声容易了以后，你如果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种表演以后你会迷茫。就是我演出效果已经好成这样了，那我需要再精进些什么呢？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有一个迷茫是难道成了？不可能啊，没有人说20多岁30来岁就敢说自己成了，但是要往什么方向走其实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你走出了一个圈子，我不敢说那个叫舒适圈，但是你走出了一个圈子，你看到更大的一个圈子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差太远了，就是我自己差太远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反正那天晚上就是跟张弛蒋龙他们两个人聊完以后回去以后，我好像发了一个微博，我说我想做一些我自己瞧得起自己的喜剧，目前来看无限接近那个点。那是我那天晚上的感受。
我偷偷去看过，
偷偷去看过他的微博，
在7月2号、7月3号那天晚上，我说啊，是这行，那感觉行，
感觉选到了。
特别忐忑，就是聊完之后感觉自己把陆树老师已经送走了。
对，我感觉好不容易好像是因为张弛把拉回来，完我一来往给就往外支出去了，适得其反，用力过猛。
然后看完微博，稳了
、
看了微博，但不是那晚上，
应该是看了他们
展演。
对，他们展演，他们所谓那个双选会，其实我没去，我当天有别的工作。他们晚上回来以后把那天晚上录像发了，我看完那个录像以后我发的那个微博，就是那个录像我非常喜欢，就他们那天的演出非常喜欢。但后边的一个半月里边再也没达到过那个高度，
就他们演的水准。
对
好吧，
真是卯足了劲儿要争取。
是的，
争取，有一种被争取的感觉吗？
有
一点，
是有的。而且那天说实话，蒋老师说的 不夸张，确实有好多演员想跟我聊，我不知道，可能是大家对内容要求都比较有自己的标准吧。我的那个之前像我们同事过来聊 workshop， 我还没来的时候，他们回来跟我说，说觉得有点虚无，搞喜剧没意义。我说为啥？他说我们搞那么半天，搞了很多节奏，然后搞很多梗，还有剧作结构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研究了半天以后，你发现那些专业演员在台上随便喊两句，咋咋呼呼一下就能得到笑声，那就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没意义，但是我说实话，我在来了大概一周以后，我就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我跟他们说，我说他们在台上那样叫，就是喊叫式撒狗血的表演，或者是用我们的一点术语，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啊，什么狗驼子也好，屎相也好，吊凳也好，乱七八糟那些那些东西往上用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慌张，就是他们那个本子没有让他们相信，所以他们就演不出来。但是一个喜剧舞台谁上去都会需要笑声，那个笑声是安全感，那个是由于觉得危险所以被迫用出来的。后来我也跟他俩聊过这事儿，确实是这样，他们在台上巨慌无比，如果没有一个靠得住的本子盯着的话，是会呈现那样脚不沾地的表演。
那还挺想问一下龙哥，第一次感觉到有
哥，你也是96年的吗？
九八的
，龙哥
不要骗人，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好吗？
太适应这个，
对，就是第一次感觉到安全感，就是感觉自己不用吊凳儿，不用啥的时候是哪一刻？你还有那个印象吗？
也不会吊凳儿，
对他不会吊凳儿，
我不会吊凳儿。大概第一次杀手完整的呈现的时候，感觉是个完整的作品，不说稳，因为那会儿都很糙拍的，但是起码是有方向的，我们知道往哪儿去使劲儿的，自己能用上力，然后比较安全感。还有一次有个安全感，就是第一次来米味这个 workshop 的时候，就觉得我很开心那天下午。因为之前前两年我就是在拍戏的时候也想学一些写东西啊，包括怎么做喜剧，还买了编剧的书，买了好几本看不进去，始终觉得这个事儿是包括做喜剧他们怎么弄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天赋的事儿。我说完了，我好像没有这样天赋，我总觉得这要不是努力出不来的事儿，就很焦虑。但来了米味下午那 workshop 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是有创作方法，哎呦，那一下我巨开心。他说起码就是虽然说他说的是很初级的创作方法，但起码我觉得是有方法的，我也能听懂，是能学会的，还能发挥自己强项。哦，那个让我很开心，因为好多年没有在舞台上演戏，都上大学的时候，你在镜头前演戏是看不到反馈的，都是剪出来，最后都是屏幕前你是看不到的。第一次 workshop 那个即兴出来的东西，底下的是有及时的反馈和笑声的，那个次是感觉很开心。
所以像杀手不大冷，还有最后一刻，以及那个台下十年功，最开始的那个点子是六叔老师的还是蒋龙和张弛的点子呢？
杀手和最后一刻基本上都是蒋龙他们之前想过的一些元素，而像杀手的原动力其实就是为了亮活嘛，那我们想办法就是说把这个活亮的没有那么生硬，那就给他加一个理由。其实说实话，就是把杀手这个壳子套上去呢，有一点点让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它不是一个生活状态，它不是一个特别寻常的一个生活场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组里边流传了一个说法叫喜剧四大名著啊，
怎么说
就什么绑架呀，然后什么岳父见女婿啊，什么就之类的，就是这些特别经常拿来用的这种人物关系，其实是相对容易出矛盾，容易就是产生那个每个人的行动力和动作的，就是我也知道为什么会经常出现那样的啥，因为你有一个想表达的时候，你只要加上杀手或者是绑架这个场景的话，它是个万能场景，它能推得下去，
就有点像写作的时候说人类的母题，就是都往那上靠，
对对对对对，就是只要用那个，它其实是一个近道，有点作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是，如果能找到用一个爱好来延续生命，我们最开始找的那个就找了一个点，就是说杀手也不是说我多么的喜欢音乐，我只是说我尊重你啊，我是个稍微有一点人性的杀手。你说死前想唱一首歌，虽然这个要求有点没听说过，但是我让你唱，结果他一唱唱了半小时，然后他发现了利用你的善良来延续我的生命这个点。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又发现，感觉这个求生的人有一点不善良，
嗯，
就是在利用人，然后在那啥，然后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再一点一点调，一点一点那啥，再加上小龙自己本身那天又见了一下我们的导演那个王建华老师，
嗯，
然后他们在这个梁子的情况下又稍微加了一点细节和表演节奏，然后当天下午演出的效果就特别好，是一个炸掉的一个那啥，他这个杀手的这个形象就出来了，就是我是会被音乐控制的一个人。
嗯，
因为就是说即使因为他们都很讲基础现实，讲如果进到杀手这个人物以后，我发现即使我再善良，你唱半个小时你明显在捉弄我的时候，我随时都可以开枪。
嗯
嗯，
这是一个压倒性的优势。那怎么让这个优势在他身上显得不像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嗯
啊，他是被歌声打动的。嗯
嗯，这么看下来感觉像杀手啊、最后一刻还有十年功这种、
嗯、
都是来自 你跟搭档张弛的一些生活本来的经历嘛。所以
这是、哦、这就是可能我们开始做这个东西、
嗯、
可能先想喜欢找一个亮点、
嗯、
或者说之前这么多年大家想演的一些角色或者想展示的东西、
嗯、
但是其实放在舞台上它不一定是说很连贯的。
嗯，
其实像杀手你像七月二号大概已经其实已经有看起来差不多的版本，但我们花了那么长的一个多月时间，就跟刘石老师我们天天都在做一个工作，就是在我们喜欢把这个人物尽量给他描绘的尽量的百分之百。
嗯，
因为可能我跟张弛我俩的习惯都是喜欢这个人物，就算你不展现那么多，我们得完全的了解这个人，就像窥一般见其全貌，我们可能得把那全貌都描了才好意思演。
嗯，
就像刘石老师跟我们说，就像你去商场买东西，你兜里揣100块钱和不揣100块钱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就我们好花场好长时间，包括最后一刻的老师和学生啊，包括每一个角色都是把前史都做的基本上很扎实。
是
因为对于我们其实对于比如节奏啊表演啊包括这些包袱，我们好像这个好像我们出来的时间排比较快。
嗯，
但就难的说这个人两个关系他为什么会这样啊产生这种，你看我们这个戏基本上都是其实没有太多硬的梗啊和那些包袱什么的，都是两个人的那个矛盾、
嗯、
那个人物关系产生的一些误会啊还有一些错位才好笑的。
嗯，
其实说简单一点就像最后一刻那样，就是嗯，最后一刻和杀手他们的创作过程比较相似。最后一刻是一开始蒋龙提出来一个他之前在密室的时候见到自己同学了，他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心情，就是我
到底要不要叫他
啊，到底要不要跟他打招呼。
嗯
啊，就是要不然是人家不愿意和我打招呼，我去打了是不是比较冒失，要不然就是我去打了以后人家会不会觉得难受。我当时的心里边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这个人不足够善良的话他不会有这种纠结。
没错，
就是蒋龙老师如果不足够善良的话不会有这种纠结。然后第二个反应就是，因为我是学美术的，我身边也有在超市里边画画海报的那些同学，那我如果在超市遇到了他们的话我要不要上去打招呼。那个时候我们找到了矛盾的这个心态，然后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不停地换人物关系，看怎么扩大这个心态，怎么让这个心态能让大家更理解。我们换了好多个人物。当然首先就是演员做 NPC 这件事是一个我觉得没问题的一个点，那我们要换的就是张弛那个角色。张弛老师贡献了很多很多的人物，就比如说他的同学，比如说一个影帝，一个影帝过去了以后，我作为你行业的前辈，我告诉你，我不管你现在赚不赚钱，我觉得你演的这个东西有问题，就是一个艺术家的那种性格。然后甚至到最后老师的，就是我们已经确定了是老师，然后我们还要考虑那个老师说那你演的真好，就这四个字儿可以有无数个心情来说
去诠释
啊，就我是在安慰你，还是在那个
真的认可你，
还是真的认可你，他呈现出来的状态其实都不一样的。这就是我说的，就是他们要往兜里边装的东西。我那时候跟张弛说，我说你不知道他做这个东西惨吗？你当然知道了，你是个活人，你是个有社会经验的老师，你当然知道他赚不着钱他活得惨，但是在那一刻你可以不在乎他惨不惨，因为他在用你教他的东西。就每个人的命你是把握不了的，但是你能把握他的刀，就是那个东西是让他装在兜里的东西。包括那你这个点再确定了以后，那后边就好加了。再说再多上人都是这个逻辑，最后那一幕在台上三拨人，老师他是一个已经在社会上的人，在很久的人，我了解世界上的艰辛，但是今天在这个屋子里边咱们只聊道。然后 这个学生是一个初进社会然后感觉到挫折的一个人，剩下的其他的还在学校的同学，你看他们的人物状态又是不一样，他们那些人其实演的是同一个人，他们那个时候演的就是在学校的我们，还没有感受过社会
毒打
不容易的人，他们眼里边只有刀。
嗯，
其实就是这三类人同时在舞台上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啊，这个本子成了。
嗯
嗯，
感觉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些人物在上面互动，但其实你们都把他们想得特别清楚，就是这个人的个性、他的经历，然后包括他的人生阶段，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其实在你们演的时候，你们脑子里面完全有一个全息的这样的一个人了。
对，其实就是聊到这个创作状态了。说实话啊，我刨一下，现在我手上有一份提纲，提纲上写，有人开玩笑说，六少老师把自己最好的本子都给了蒋龙、张弛，是这样吗？
嗯，
我可以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
嗯，
因为刚才通过说能了解得出来，本子是我们一起答出来的，就是那里边每一个人物的人物状态是各位老师自己找到的，我只负责找到 game 和找到剧情，然后怎么把故事讲清楚、讲好笑，这是我的任务。但是人物状态在台上的表演是导演和演员自己找到的。
嗯，感觉你们的这个合作都是比较融洽的，就你们有过不太对路的时候吗？毕竟要创作这么多本子。
嗯，不对路肯定是有，但是不对路的情况下，我本来以为我来这个节目之前我跟他们铺垫的就是我们大概从第二赛段开始就会开始吵架啊、嗯、但是吵架对于我来说是创作常态。
嗯，吵惯了
啊、嗯、吵惯了，你只要保证是为了这个本子吵，其实吵
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
对对对、
嗯、
就是上升到人身攻击你们也上不过我。
好的。嗯，
是吵架是不害怕的，但是很奇怪，就是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其实没有吵架。
嗯，
我们就是因为发现到后来节奏已经快到没有时间就真的去上升到人身攻击什么之类的，没有发现不对的时候只能马上赶紧改。
嗯
啊、就是我很幸运他们两个就是蒋龙和张弛，然后加上我们三个人都有一点点之进退。
嗯，
对，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明白。
嗯，
挺好的。
但是比如说你们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时间很快嘛，出问题就立刻得改，那有的时候会不会心里其实自己有一些那种小情绪没有被释放出来，然后其实积累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小爆发这样子、
嗯、我觉得他可能有吧，蒋龙可能有吧。
有吗？蒋
有小情绪吗？
小情绪有过。
嗯，
那后来是怎么消化掉的？
可能跟工作经历有关系吧，并不重要。相比之下、
嗯、
就是而且是对的，那一刻情绪只是我觉得是自己的情绪，得去明明是知道不对或者怎么样就得去消解，然后不要影响、
嗯、
不要影响事情。
嗯，
男人
这跟男人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就是、
明白明白。
嗯，
是挺喜欢讲英文的。那你知道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英文是 Super Sketch Show 吗？
哎呦，这转的真快，
是吧？我们现在要顺利的进入第二盘，
转的非常丝滑。
它跟传统喜剧的区别在哪？
传统喜剧我也不太了解。
传统小品。
传统这个让六叔老师来科普。这个他这个真是学习过。
就在那个喜剧大赛播出的时候，知乎上有人问就到底什么是 sketch， 然后我们演的到底是不是 sketch。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我先说什么是 sketch。
嗯，
sketch 其实往最简单里说就是一个简单的创意，然后把它升级成三番，然后搭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片段来。它虽然是完整的，但是它是故事片段。它和传统小品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需要开头，不需要结尾，它可以从事情的中间开始讲，只讲我们核心要表达的东西，然后在一个大笑的地方结束就 OK 了。因为它和传统小品最大的不一样，它的结束是以关灯为结束的，就是我们在线下演的时候、
嗯、
这个东西演完只要它灯一关就说明我们结束了。
嗯，
然后会响起震耳欲聋的音乐，让大家整理一下心情进入到下一个剧情里边。
嗯，
这是一个相对快节奏的一个东西。然后 sketch 其实稍微那啥一点的就知道 sketch 它不是小品的意思。
嗯，
它就是素描。
素描、
哦、
对，
美术上的
素描。对，
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艺术门类都有 sketch。
嗯
啊，文学上有小品文，然后美术上也有小品画，就是所谓的素描速写嘛。表演上面也有小品，最早的小品也不是我们所谓的喜剧小品。
嗯，
是他们蒋龙他们就这种表演类大学在课堂上练的那种随堂练习，就是一个场景。
嗯，
那是小品。最早喜剧小品出现其实就是陈佩斯和 朱时茂两位老师在那个春晚上把自己的一些在自己做练习的时候找到的一些相对令人好笑的一些东西放到了舞台上让大家笑，然后慢慢大家就是接受了喜剧小品的这个本类。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因为我们听故事的习惯是起承转合，戏剧学院表达的那个讲故事的习惯是起承转合，一般是要有开头有结尾，甚至像我们现在做的十年功也好还是最后一刻也好，你能看到一点点就装逼一点的说法就人物弧光在里边，就是所谓的人物的成长路线还有心理变化。我觉得本身素描喜剧是不要求这些的，但是为啥就是说在
节目加进去了，
对，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有我们的演员和编剧在问说我们在台上演的现在这个还叫 sketch 吗？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我们叫 super sketch show 是因为我们的底色是 sketch，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 sketch 为我们服务，但并不是我们服务 sketch。我觉得很多时候了解到新知识然后学到新文化的人都有点意难平的地方在于你为什么不保持原汁原味儿？但是原汁原味是有问题的，它要符合电视上的播出习惯，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收看习惯，那我们还是加一些其他的手段在里边，就比如说什么声光电也好，非常写实的布景，这个在我们线下 sketch 绝对见不到的，线下 sketch 连戏服都没有，我们穿的是队服，就每个人穿的都是黑色 T 恤衫，因为这样方便你塑造人物，所以在这个节目上我们可以说做了让步，但也可以说做了改良，这个都无所谓，这两个词都是中性词。
那你会觉得之后这样的 sketch 在大荧幕上的这样的一种发展会变成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和流派吗？
流派我愿意接受这个说法，就我的感受是会越来越模糊，因为它本身只是一种剧作结构而已，它和其他的戏剧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给大家一个新思路吧。
其实我之前不了解传统小品，但是恰恰因为 sketch 之后开始又了解了传统小品的一些戏剧结构，就是我觉得其实 sketch 像六爷说的，它不是说一个新的一个流派和一个东西，其实一直都有，我觉得只是还没有去放大这个东西。就你看陈佩斯老师那些作品就是还很 sketch，
是
他就在说一个事儿，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像 sketch 素描嘛，因为素描的东西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喜剧里面给人留白特别大，空间特别大，而且玩的东西以小见大。其实你像我们这像之前的你不可能看到像一心不二用这样一个只是玩一个东西玩成一个作品，包括磁场不合这样，我都觉得非常厉害，然后让我觉得也大开眼界。对喜剧理解就是那个 sketch 第一次了解的时候，它是里面分一个怪人和一个直人，就是一个怪人他会对于某一件事情，就一般是怪人会产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嘛，但他怪都是因为他的世界观里或者说他的认知里面或者他喜欢的东西里他有一份普通人不太爱坚持的那一份执拗，然后才会他一直执着的干一件看起来很傻的事情，然后可能会产生一些笑料啊。这是我通过这段时间来学习这个东西从演员角度看的一些帮助。所以你就像我们每个人物就是他有一个东西是他自己在他世界里认定的并坚定的，甚至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或者甚至还不愿意去坚持的东西还在那干，好像就能产生一些东西。就像是我原来说一本正经的做一件傻事，认认真真做一件别人可能看起来很傻的事，但其实那件傻事可能看的人其实也挺想做但没有那个人的勇气。
了解。在现在已经被淘汰的一些人里面，蒋龙有比较觉得可惜的或者是你个人非常喜欢的已经不在的人吗？
挺多的，我觉得都各有千秋，比如说闫佩伦、王子老师，我觉得都是让我曾经不敢想象的这种表演风格，就这磁场不合包括一心不二用都我不敢想。我跟张弛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天，炸了！六爷说人家早就炸了，你俩不知道吗？我们曾经一起比赛赛，根本没有人厉害，那根本演不了他那个东西。
因为我前后有对比嘛，就是之前王子老师在线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王者，就是在线下当下感受的那个剧场氛围的人就是基本上不会，哪怕没有最好的评价也不会落一个差评。但现在隔着屏幕它那个东西
会有很多，
对，会让人感觉到单薄。你想我们在看那些什么电视剧影视剧现在 CG 特效这么厉害，我们看了太多精彩的东西了，那它隔着屏幕看你除了感情上边或者情绪上边能跟大家达到一些共鸣以外， 再没有给他其他的新鲜刺激，他可能就会觉得啊，我感受不到。
嗯
嗯，
你会觉得这种就是剧场，就像王子这种默剧的剧场跟屏幕的差别，会跟单口喜剧的剧场跟综艺的差别有相通的地方吗？
嗯，会有。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火的那个《威震天》。
嗯
啊，他特别火，然后说妙语连珠什么什么，那儿一大堆人围着看。
哦，
但是在微信上看到这小片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就是个一般人的反应嘛。如果他是个真人的话，
嗯，
这不就是个一般人的反应吗？那其实就是我们在小视频也好，或者是搞笑的视频也好，就看了太多够机智、够那啥的东西。
嗯，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在现场的话，我也会哇，我觉得这个机器人有点东西。
嗯，
可能也会那样的。对，就是真实和屏幕，我们其实是两套审判标准。在现场的人就觉得震撼，还能这么搞。
那你觉得他们的作品里面会有一些在你们看来比较高明一点的幽默，或者是一些喜剧的手法在里面吗？
就是我俩曾经看一心不二用的时候，就感觉他这个东西都没想过，没想到会演一个声画不同步的东西，而且能给他撑完一个作品，还看得非常好笑，这就很难。那磁场不合，其实我俩当时也一块研究过，我俩都挺喜欢的，就很佩服他，其实就一个磁场不合的，他能玩不止三番呢，一直往上翻，还能做。
那六叔老师，你觉得的比较高明的喜剧作品是怎么样的？
刚才蒋龙老师提到那个怪人和纸人这件事情，
嗯，
就是我对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在线下做过一些新喜剧，我也见到有一些初学者或者是刚刚进入这个领域，对 sketch 或者是漫才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喜剧性就理解不够深。我不是说我理解的有多深啊，但他那个明显是很浅。
嗯，
因为他在台上，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一句台词，就是一组漫才选手，然后上去我跟大家说漫才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就是说有一个普通人，或者漫才领域里边叫吐槽艺，还有一个装傻。然后他后边有一个解释，就是让我当时就崩溃了，
大跌眼镜
崩溃了。他说装傻就是装傻逼，
嗯，
这就完全是两回事情。
嗯，
对，就是我对怪人的理解，有人管他叫装傻，也有管他叫傻子。然后在传统戏剧里边，像于老师，就是于和伟老师也曾经说过，其实传统喜剧里边我们没有那么明确过他们的任务，但是也有一个称呼叫没头脑和不高兴。
嗯
啊，就是没头脑，然后不高兴就是旁边那个吐槽的那个人。我对装傻这个人的理解，其实几年前那个圆桌派里边邓文涛老师说过一句话，其实能帮大家理解我脑子里边装傻是什么样的。他说如果你能足够深入的走进一个人的内心的话，你觉得这世界上有正常人吗？就是他当时好像是在问梁老师这句话。我当时仔细想了一下，我个人的观点是没有，这世界上没有正常人，每个人身上
都有点怪怪的，
都有一个过不去的点，或者至少一个过不去的点。那这个过不去是我觉得怪人之所以怪的原因。那每个人，我爸爸我妈妈身上都有很多很奇怪的点。我妈特别喜欢看那种近乎于水滴筹的那种直播，就是说自己孩子多惨什么什么之类的，你让她捐钱她又不捐。
嗯，
就每个人身上都会有那种点，你知道吗？
就很理智，其实可以说
每个人身上都有过不去的点。那我们要找的就是找那个怪人的状态，是把他那个点找到，或者是把他那个时刻找到。就大家平时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就是到你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你在跟你朋友聊天的时候，突然间你说了一个不知道什么话，一下就把他激怒了。
有的，
就是找到那种时刻，就那句话或者当时的那个情节对他来说意义不一样，他就会表现得和正常人不一样。那这是我觉得最贴近生活的怪人的演法。那反过来直人是最难演的。就是因为这世界上没有直人，没有普通人，因为直人在舞台上的作用就是我是一个代表大家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地方，为了让你怪人不飞得太那啥，为了让观众带入情绪，直人是要演一个大家的平均值。这个特别难演。但他担负着这么大的一个工作，就包括相声里边的捧哏，然后漫才里边的吐槽艺，担负着这么大的一个工作，但是光彩通常不在他身上，
都在怪人身上。
所以到目前为止淘汰的人里边，我看到大部分都是直人。我知道你一定会关注那个怪人，不是说大家不专业，这是他的命运。就是这样的，这是他的命运。所以你知道我说的这些背景了以后，你会觉得 语言淘汰是一件多么令人可惜的事情。
是的，真的完全跟您刚才讲的那个是一样的。
嗯，
因为他就是演直人的那个人。
对，如果大家喜欢看那个《复藏》的话，大家肯定跟对吕岩的那一声嘶吼是特别有印象的。他当时下了台，他就嗓子就说不出来话了，因为他在线下演的时候，他不需要吼那么大声。他说因为当时场子太大了，他必须把能量保持跟观众一样，所以他就必须得喊出那么大声来。其实那个你知道，他是个合格的职人。
嗯，
这个节目里边有非常多可敬的职人。
嗯。
您比如说会在写本子的时候，就是会故意让大家都来产，比如说平时都在扮演直人的这个角色，您会让他来扮演怪人，然后让怪人的这个演员再来扮演直人吗？就是您会有这样的安排吗？
嗯，我在最一开始就跟他俩这么说的，我说你们俩没有固定的谁是怪人谁。
但说实话，第一赛段杀手的时候，因为我跟张弛都是沃克少，我们第一次演 sketch，说实话都想演怪人。
嗯，
因为在看的时候都觉得怪人有光彩。
对，
但是从第一次开始之后发现这个也不尽然，真的是其实最后一刻的那个开始的是这样的。就像刘老师说，世界没有真的直人，你就像那个杀手好看的也是两个人在这里琴瑟和鸣，就是直人被怪人打动的那一会儿，其实都是在被一直在拉扯，拉扯过程很好看。你看像我们杀手里面的那个歌手是直人，但其实你很精彩，然后最后一刻的直人是这个学生丧尸，怪人是老师，那台下持人工的是大我，是直人。而且你其实像大我跟小我这个，其实我就特别带有这个关系，因为都是一个人。
对，
他代表了自己，像刘老师说那个有一点点怪异的一面、
嗯、
和已经那个什么的一面，他其实会被不停的被这个东西所打动所拉扯，两个人都会被拉扯，所以这个拉扯过程挺好看的、
嗯、
所以从那个开始其实发现直人怪人各有光彩。
嗯，
而且直人反而相对更难演一些。
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某种程度上可以回答我接下来想要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微博或者是随便刷刷手机，各种短视频沙雕段子全都能看见，那你们觉得你们现在在做的这种喜剧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呢？可以是对于你们自己或者是对于观众都可以。
小萌觉得呢？
不可替代性啊，
嗯，
这
有啥东西是不可替代的呢？
也没啥不可替代的感觉、
嗯，
为什么自己不会去拍沙雕短视频，但是会想要做这个呢？
我们也拍过沙雕短视频。
可以了，
检查过了，咱们不聊了。可以。
也不，我觉得沙雕短视频很难拍。
嗯，
我跟张弛，你看我俩的短视频号都有过这样的东西。
嗯，
而且好多你其实看到我们现在的作品，都是曾经拍沙雕短视频里出来的一些素材和东西。很多内容都是从那出来的。
那你现在比如说已经就是尝试过 sketch 之后，你觉得你还会回去拍那些沙雕的短视频吗？
会啊，因为最重要是大家喜欢，然后说实话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的一面、
嗯、
像女友来了，大家虽然说感觉跟我们风格不太一样，但其实也是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一面、
嗯、
我们平时就是说就是排练的时候就像小孩似的，特别幼稚。
嗯，
我觉得那个只要是自己大家喜欢，我们也喜欢，那就没有什么禁忌。
嗯，了解。那陆硕老师呢，就是您之前有尝试过比如说做沙雕短视频这样？其实我也知道那个特别难，它其实是那个脚本要写的非常的好、
嗯、
然后
更短
对、
嗯、
但您之后会想尝试那样子的一个形式吗？
我一时半会儿不想尝试，其实就是因为它太难了。它难的点不光在于你要找到特别精彩的点，要找到15秒之内要抓到人的那个点，它对于我来说最难的点在于它要持续的做这件事情。
嗯，
就它你一个创意可能是花好长好长时间想出来的，或者是灵光乍现出来的，但是它需要你每个礼拜出3个，每个礼拜出5个、
嗯、
那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人，我个人觉得对于我来说消耗有点大。
嗯，
它肯定是一个团队干出来的事情，不是说我自己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一时半会儿没有那方面的计划，也是因为一时半会儿没有
这样的团队可以来一起支撑。
嗯，团队或者是大家都想做这件事情、嗯、如果说有个4-5个和我一样的编剧和演员说咱们来搞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并且能把它聊得很令人兴奋的话，我也可以做。
嗯，那我们现在来聊点上价值的东西、嗯、这个周奇墨大师曾经说过，我们现在这个信息壁垒特别严重嘛，那艺术能够给人带来最大的价值就是共鸣，这是他之前在另外一个采访里面讲。你会觉得喜剧给人带来的价值除了共鸣外还应该有别的价值吗？ 或者说它就够了。
像我们做的时候，包括我们作品好多人没共鸣，但其实六爷告诉我们的，包括我们经常找的是情感共鸣。
嗯，
比如说十年功啊，包括最后一刻，甚至杀手都有人有共鸣的。
嗯，
因为他曾经就是顾宇峰说他看那个杀手说他看哭了，说他感觉这个人曾经好像放弃过一些东西。
嗯，
包括其实这个情感共鸣可能是我们也算不算是这也算共鸣吗？
算吧，
也算共鸣。
因为在节目一开始，就是说还没正式开始比赛录制的时候，在创作阶段，我跟他们说过一些我的想法，我的定位，就在我创作逻辑上来说，我觉得共鸣分成事实共鸣和情感共鸣两件事情。
嗯，
情感共鸣就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十年功》播出的时候，有很多人哭了。
嗯，
我不相信所有那些哭的人全部都是有过热爱京剧经历的人。
嗯
啊，有很多人是见到了自己小时候也学过一项技艺，热爱过，然后被迫于生活把它放弃掉的，也有这种人。包括另一档头部播客《日坛公园》的，就是青年小伙子，他给我发信息说他没看完，因为哭得不行了。我说你一定要看完，因为后边那个结尾给人感觉有一点希望。
嗯，对的，
那个共鸣我觉得是模糊的，但是模糊的，我个人觉得才是准确的。因为你想拿到什么样的共鸣是你自己从里边拿到的，就是跟我们讲的故事没关系。
嗯
嗯，这是如果说台上我今天要合作的是一批我日常的同事，就是台下的那些喜剧演员，我们会做一些事实共鸣向的东西，比如说类似于互联网体检那种。
嗯，
我们也会考虑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跟他们说的是，我说如果让你们做那种，我不管你们擅长不擅长，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但是从我主观感受上是大材小用，因为他们能把感情表达得很准确。我现在有东西可以佐证，就是当时在《十年功》里边最后那十几二十秒的停顿，
嗯，
那个喜剧演员干不出来，但是他能很准确地把那个状态表达出来，他能很准确地让人做到情感共鸣这件事情。从表演上和从一个作品的呈现上来说，这是我从来没有敢尝试过，只有碰到他们以后我才敢做的事情。所以我能说，我说我们多做一些情感共鸣可能都是大家擅长的领域。
嗯，
其实这好像给了一个很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就很多人觉得好像情感共鸣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但实际上刚刚六爷讲的这一段就感觉其实情感共鸣是很难的。
我觉得对于编剧来说是更难的。
那在一个喜剧作品里面，你会优先情感共鸣还是优先好笑，就梗这种？
嗯，我觉得是优先是好笑，然后我也没有说很强调情感共鸣这件事情，但是我对自己的判断或者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跟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有一个短视频，我自己录的，也是说我想要做一些有人情味的作品。
嗯，
就它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阳春白雪的，而是我也可以讨论互联网，我也可以讨论各种各样的什么我们目前在网上看到的各种槽点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的着力点或者大家的视线都在那上面的话，我反而愿意把它放到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
那蒋龙哥，你觉得做喜剧之后自己有什么变化和改变吗？
最重要的就是自信了。
自信了，以前演影视剧的时候没有那么自信。
没那么自信，而且对于好多自己的想法甚至一些看似梦想的东西其实不太确定。来到这儿，包括今天很高兴认识六爷。你像我这 NPC 这个点子我已经说了两年了，基本见谁跟谁讲，得到的没有特别多好，就是特别有意思或者说特别支持的基本没有。就这次终于最后呈现出来了，我知道也有很多听过没有想画面的人看到了，估计也会开心。
六叔老师呢，做喜剧之后有什么变化？
变化呀，
这段时间除了瘦了以外，
我的瘦也没瘦多少。我的感受是我其实走出了一个圈儿。但走出一个圈的同时也又打造了一个新的圈，反正是目前还在消化这个新的圈里边的一切新鲜的东西。然后学到的这些东西会觉得自己成长了许多。
之后除了 sketch 啊单口喜剧，那个是对六兽老师来说，那比如说像讲
我尝试一下单口喜剧
想尝试一下，是我觉得 说不定还
有领路人，我就试呗，这玩意儿。
然后六十老师写稿是吗？
啊，
写稿，然后他去念，
那很会了。
你对之后还有想要尝试的别的形式的喜剧吗？
嗯，其实正常我可能还是拍影视剧，
嗯，
电影啊，想起来就尝试一下电影，包括一些短剧。
嗯，
就是
短剧是指
我觉得一些精品短剧。
精品短剧是指
网络精品
短剧，网络
吗？
就是真的
还是线下的还是线上的？
线上的那种，就是
线上的，
这样感觉节奏快的，
嗯，
但是拍的比较可能需要一些成本的东西，
嗯，
或者说更需要想法一些东西，就比如曾经去年想弄过那些，
嗯，
比如像那个韩国的《心里的声音》什么的那种的。
嗯，
其实当时觉得这个市场并不是很合适，然后现在希望有可能吧。
嗯，六兽老师，你感觉你什么都干过一点，在喜剧里面是吧？
对呀，啊，但是真正能赚钱的几乎没干上。
那不，单口喜剧挺赚钱的呀，现在。
那我也没赶上那波嘛。
之后会想要再重新赶一赶嘛？就比如说你现在编剧这方面的潜力有大发挥出来，那之后会想要继续多走走编剧这条路呢，还是会回归单口喜剧，或者说这个播客主播？
播客主播肯定是，就是这是我的日常工作，能干的时候一定会干的，这个放心。
嗯，
然后单口喜剧，
好，无聊斋跟闲聊的朋友们放心，
对，你们也放心，一时半会儿超不过我们。我这样好吗？我这样好，我这样定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这样还行，我们的那个，嗯，普遍对单立人的人都挺不友好的。不止，就不止柳树老师那个吕东啊，然后那个毛东啊，就是
毛东名儿
收到过了。
没有没有
没
有，是
有
两个，有一个叫吕东，一个叫毛东。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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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恶评，所以不用担心。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播客肯定会做，然后对于我来说，单口喜剧这件事情比较本源化一点，就是它是属于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稍微的拓展一点点，就是单口喜剧和写剧本不一样的地方是，单口喜剧是非常个人的东西。
嗯，
然后我说出来以后，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拉倒，这应该是他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目前市场化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说白了，有一些东西可以利用，然后你就可以说一些能够让你争取到，比如说收入啊，比如说关注度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用它去干点啥。但是可能我对他的感情不太一样，我很高兴我能够通过写剧本获得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获得市场的认可，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太认可，但是慢慢会认可的。他对于我来说最方便的一点就是我不用在单口喜剧上去牺牲什么东西了。
嗯，
就是我回到单口喜剧舞台上，我可以更不在乎一点，更个人一点，更细化一点，我不用再去争取那边舞台有什么一万人的鸟巢的那种，我本身也对那种场地比较恐惧。
明白。
对，因为钱老板是老罗，对鸟巢恐惧很大，所以对于我来说，当喜剧一定会做，但是就在那个上面的野心会方向会变一点，而不是规模，不是更多人喜欢，而是更加的真诚一点，这是我的想法。然后我现在想做，因为写剧本这方面目前来说正向鼓励比较大，所以会有很多妄想。
嗯，
会想
有哪种妄想？
比如说
多大程度的
想写更长一点的故事啊？
我觉得完全可以啊。看那个台下十年功的时候，当然我知道不只是你写的嘛。
嗯，
我觉得它可以扩展成一个更长一点的作品。
是，但那明显就是另外一个领域嘛，而且那个领域里边也是高手辈出，各种大师，就是还是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尝试长一点的故事，或者是情景剧，都 OK。我个人特别喜欢摩登家庭。
嗯，
你去吗？
又说英文。
你说的都已经说到摩登家庭了，得说点
Modern Family。 对不起，
Modern Family。
OK，
就是我很想做一个那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真的有机会让我做加入一个情景剧，这个情景剧是一个十年寿命的长寿剧的话，那这十年基本上吃喝不愁了。
反复的 Q 到了前面，
吃喝不愁
的方式。
对对对对，
对以后的这个喜剧的市场还有观众有怎么样的期待吗？会希望他们怎么样一点？
哎呀，观众对于我们有没有期待？希望观众始终对我们抱有期待。
真的吗？就是我们搞新媒体经常都有说希望大家能够 耐心一点，不要总是看三秒的那些东西，就是你们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像我们这种自我膨胀的期待。
我觉得是东西不一样，喜剧来说希望你们多点耐心，对于我来说那是我们的工作任务。
嗯，
就是三秒钟你失去耐心的话，那我第三秒是该出梗了。
对呀、啊，你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像我们做喜剧它本身也是观众，本身也刷这个东西、
嗯，
那我们自己得把这个东西不能让人家吃饭的时候说你稍微等我一会儿，我吃我的这个大菜，
嗯，
你不能就我觉得满足大家的要求。
对，而且你们得确实得考虑一下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三秒钟就失去耐心也不容易，你知道吗？什么是三秒钟来就失去耐心了？
五秒
说了就啥呀？这是
好的，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了，
好，
那就谢谢大家的录制，我们也没有结束语，就这样吧。
好
啊，这么
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我们这播就是随意到没有
结束。那我们一块说就这样吧，不管
了。那一二三，
就
这样了。
啊、不行，爆了。
对对对，
谢谢。
Just like to 送你一个
上逍遥的仙儿。
就是老师有多久没有录
无聊斋了？
还有一段时间，
想念吗？
今天晚上就要录。
闲聊呢？
闲聊可能18号回去录一场吧。
哦，
因为跟他们排练错过了前天，杨超老师去闲聊。
哦，对，
气死！
我看把周老板也炸回来了。
对，然后杨超老师把我们园区的火警给抽烟抽爆了。
真的，哇天啊，回去要
我就看着我们工作群里边说物业都来了，说烟火警报响了，然后我们这工作没事，梁老师抽烟的。
我没想到来这边录个东西还能知道道长八卦。全天全地全天全自